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周五为您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的神学研经或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同工属灵的养分，充实神学知识。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谢挺博士的《以斯帖记》的研经。谢挺博士北京出生，在香港长大，1989年赴美国留学，主修工商管理。谢挺博士在美国读大学期间成为基督徒，毕业之后他回应了神的呼召，开始了自己在神学教育方面的旅程。他先后毕业于金门浸信会神学院，现在称为门徒神学院，取得了神学硕士，并且也在达拉斯神学院取得神学硕士，以及富勒神学院的神学博士，主修旧约，副修近东古代研究。谢博士出版了十多本的书籍，他的著作《缺席的神》《雅歌与以斯帖记研究》英文版入围了圣经根基奖。无论是在美国或者是在海外，谢博士经常在教会讲道，并且热衷以创意和洞察力的方式来教导圣经，使许多的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他精通多种的语言，他认为作为一个在不同文化中成长和接触的人，他对多样性、散居、迁徙、灵性的形成以及这些和旧约的关联相当的感兴趣。在上周五，谢挺博士讲解了《以斯帖记》的第四章1到8节，以斯帖在隐与现之间，看以斯帖的隐藏身份。今天他要从《以斯帖记》的第四章9到12节分析以斯帖没有直接答应莫迪改的请求，他的顾虑是什么，以及之后以斯帖所采取的行动。
神学补给站，在外与内之间，在隐与现之间，在喜与忧之间，请听谢挺博士以斯帖研经危机中的智慧。
以斯帖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立刻答应。在这段经文当中，9到12节，以斯帖显露他显露身份的一个顾忌，而这个顾忌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王的定力，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被蒙召见王，已经30日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间点，在2章16节讲到亚哈随鲁王第7年10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最后被选为皇后。到了3章7节，我们看到哈曼抽签要灭绝犹大人的日子是亚哈随鲁王的12年正月。那大家算一算，这个时候以斯帖已经结婚几年了？大概4年多吧，4年多。如果他已经结婚4年多，成为波斯的王后，他对于波斯皇宫他的婚姻各方面都应该比较熟悉跟稳定吧。 所以在这个 四年多的时候，他没有跟外界，也就是犹大人有任何的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莫迪改。他的婚姻已经稳定了，王后的身份也稳定了，也习惯于整个波斯的文化跟生活。在这个时候，他可以选择继续成为波斯的王后，是吗？所以要他这个时候来显露他犹大人的身份，是好的时间吗？再者，我们来思想未召见王三十日的意思。如果我们在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十六节这边讲到是第七年十月被入宫引入宫见王，然后就成为王后王后。当他成为王后之后，到了十九节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以斯帖当时被招聚被王所选的时候是第一次，他已婚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招聚处女，代表说这个王已经娶了以斯帖之后，他仍然继续招聚处女，可能每天有不同的处女跟他在一起。在这里就回答了为何以斯帖有这样的一个顾忌，就是他未被王蒙召三十日。在过去的这三十日当中，这个王忙于接待其他的处女。换句话说，以斯帖这个顾忌就是一个失宠的顾忌。得宠的时候跟王讲话，向王要求请命，是一个好的时机。但是在一个失宠的时候要向王请求一些事情，你们说是好时机吗？大家可以了解以斯帖的顾忌吧。当以斯帖把这些话转告到莫迪改的时候，莫迪改就发出了以下的名言，在古今中外的基督徒都熟悉的名言，我们一起再念一下，从十三到十四节好吗？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耶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如果我们看环球译本讲到的这个别处，它翻译成别的地方，讲到的这个焉知，它翻译成说不定，机会翻译成时候。其实机会跟时候在原文都是时间的一个意思。在这里我们来思想一下，别处是哪里呢？有些人认为这个别处是指神，如果是神的话，为何莫迪改不明说是神呢？好像他刻意的不提神的名字。当我们在思想焉知的这个意思，就是 who knows， 就是谁知道。这个片语在整个旧约一共出现十次，在这十次当中，有时候的意思是没有人知道。比如说在传道书的二章十九节讲到，当一个人劳碌所得来的就死去了，他死后之后，他劳碌所得来的是传给智慧人或者愚昧人，有谁知道呢？答案其实是没有人知道。当用在诗篇九十章十一节讲到谁晓得，也就是谁知道你怒气的权势，答案呢是没有人知道。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二节讲到，当大卫与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快要死的时候，这个大卫为他进食，当孩子死了之后，大卫就不进食了，然后他的下属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或许当他进食的时候，耶和华会使孩子不死。在所用的这个知道当中， 撒下十二章二十二节，我们看到有可能孩子会不死，是带着有盼望的，谁知道。 Michael Foss 这个学者当讲到谁知道这个片语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一种属于有可能性的神学， Theology of Possibility。 但是我个人也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模糊神学， Theology of Ambiguity。 所以到底谁知现今以斯帖成为王后的这个位分是出于神呢，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呢？有谁知道呢？这边这个问题是带着一点模糊性的。但是以斯帖听了这个话之后，他就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他隐藏犹大人的身份，犹大民会灭亡；如果他显露自己犹大人的身份，自己可能会灭亡。他所做的决定是牵涉到身份认同的一个选择，牵涉到身份认同的原因跟身份认同的时间。在这个时刻，以斯帖是站在一个交叉的路口，一面是波斯，另一面是犹大人。他的选择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属于哪一个族群？我今天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我要如何的行动？我的责任是什么？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时间性，也就是以斯帖成为王后的这个时间，应该不是恰巧吧。当我们想到恰巧，我们也会想到另外一个圣经的故事，常常出现恰巧的情节，就是路德记。在路德记的二章二到三节，在这边摩押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大家想象一下，在伯利恒有许多的田地，这个时候路德决定要去田地当中去拾取麦穗，在这么多的田地当中，他恰巧到了这个田地，就是他婆婆的先生家族的人的田地，有这么巧吗？到了第四章，恰巧这个情形又出现了，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城门口，有很多人来来去去。当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的时候，有这么巧吗？比他更近的那个亲属就在他面前经过。如果有一个恰巧，我们可以说这件事是恰巧，但是如果有多个恰巧，我们就不能说这是恰巧了，一定是暗示神在背后的一些工作吧。接下来我们看到以斯帖认识到自己王后的位分，认识到在此时此刻他的责任，他开始选择，开始有了行动。他想到两个策略，我们看十六节。第一个策略就是他要莫迪改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他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通常禁食是不吃但是会喝，三天不吃不喝代表是非常严峻的一个行动。他第二个策略就是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这个宫女是波斯的宫女，宫女愿意为以斯帖进食，也反映以斯帖平时跟他这些宫女的关系，让这些宫女愿意为以斯帖的行动而进食。我们看到我们做任何关键的行动不能有冲动， 我们需要群体的支持，我们也需要同伴的支持。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当当时的君王做了一个梦，要他所有的术士去为他讲解这个梦的时候，他所有的术士都没有办法告诉这个王他做了什么梦，更何况讲解这个梦呢？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就回到他三个朋友那里，要他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神。以斯帖有他宫女为同伴，但以理也有他的朋友为同伴，一起祷告。当我们想到禁食，在旧约里面，禁食有许多的功能跟目的，有认罪的目的，有哀悼的目的，有祈求的目的，有寻求的目的。虽然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以斯帖让犹大人为他禁食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思想，必定是包含着以上其中一点或者是多点吧，必定是要向神祈求或者是寻求神的帮助吧。我们看到在四章的三节讲到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号。当犹大人听到他们将要被灭绝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禁食了。所以当以斯帖在四章十六节说要莫迪改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禁食的时候，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一次他要犹大人为我禁食。我们看到以斯帖成为犹大民得拯救的一个关键。在其他旧约的经卷当中，我们看到通常拯救者是神，但是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拯救者是一个女子。以斯帖属于一卷抗衡的文本。有人认为以斯帖里面的拯救是一个无神的拯救，但是正如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以斯帖的名字反映我要隐藏，所以以斯帖的行动我们可以解读为神隐藏在他的背后。在这里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本身的行动，当我们知道一个时机，知道我们位分，而经过禁食祷告之后，相信我们所做的行动应该有神隐藏在其中，而并不是我们个人选择的行动吧。我们现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现今的时候是属于一个末世的时期，可能是末世的开始，因为还没有到最严重产前阵痛的时候。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是一个网络无墙的时候，是一个媒体有力量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不正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时机吗？当我们思想在我们信仰群体，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机构当中有什么样的需要呢？有什么样的危机呢？会否是我们年轻人留不住在教会里面？会否是我们门徒训练不够？会否是我们教会中缺乏圣言的教导？会否是我们信徒不知道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我们所相信的？当我们在辨识我们信仰群体的需要时候，大家有看到什么样的危机？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要辨识我们的位分。神将你摆在哪一个岗位上？神赐给你什么样的资源？神没有赐给你什么样的资源？当我们看到我们信仰群体的危机或者需要，再看到自己所处的一个位分，我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一个特殊的呼召或者是一个感动。神将我摆在一个教导的位置上，特别是教导神的话语。在北美，很多的教会因着宗派或者是教义的关系，不让女人讲道。感恩这次大会邀请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在我其中的一个位分上，也就是教导的这个位分上，我对姐妹的侍奉特别有感动，因为知道姐妹的侍奉跟弟兄的侍奉是不一样的。我也会鼓励姐妹在神的话语上要比弟兄更加要下功夫，在讲道的侍奉上，在神学教育的参与上，我们看到姐妹都可以有更多的贡献。我也在继续的来思想，今天我在一个西方的神学院当中，是以一个华人女性的角色在其中，我希望在这个处境中可以为华人来发声。在华人的信仰群体当中，我也在思想怎么样结合我这个散居的身份，怎么样在读经当中，在传讲神话语当中带出一个不一样的视角跟看见，让大家对神的话语有新鲜的领受。神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神今天让你看到你族群、你的信仰群体有什么样的需要，而你能做什么？在知与未知之间，我们看到以斯帖知道犹大民族面临灭绝，他知道自己是波斯王后，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犹大人，他看到现在的一个时机，可以结合以上的三点，而这个时机需要做决定，需要勇气，也需要信心。他不知道的就是他抗亡命之后的结果，以斯帖不知道的就是神如何来使用他，他也不知道神是否就在他的背后。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知与未知之间，但是我们不知道行动的后果，不代表我们就不行动。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我们信仰群体一起的进食祷告。在这未知与知之间的时代，来揣摩神在我们个人，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社区，在国家的一个心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有一个危机的意识，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末世的当中，就像在以斯帖记一样，我们有时候看不见你，听不见你的声音，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可以辨识我们在你面前的位分，跟你要我们在这位分上做什么，帮助我们所作所行可以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以斯拉的诗歌，歌名是《使命》。
学习神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先君的神灵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
我们都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宝贵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彰显神的荣耀，完成他所赋予我们的使命。我是芳华，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情。